老师晚上好，师兄们好。
哦，你好。
想请教老师，就是我刚刚留言的，我这个关照方面一直感觉自己非常不得力啊，这个有时候就是几乎都忘了关照，还有一种就是看到自己关照了，但是停不下来，就是经常弄得自己心累。
关照，你说的关照可能跟我们理解的关照可能不相同。我听到你这个说话，我就知道你说的关，你说关照是啥呀？
关照就是不着相嘛，就是回到那个念起处，断妄念。
你现场的理论讲讲，你说我这我就没啥说
对，
了。
我好像
我
我就
这也
是
可能是我的事，我的理解力有问题。别的，你像李华，你们听到他说这个关照啥，要是能给我转述转述解释解释，可能我就能懂了。
老师，我经常着相，就是
不
我
是
特别是看，
我是听你说的关照，我听不是很明白。别不一定，这不一定怪你，是我的事。可能我说别的师兄弟帮帮我，你谈谈他说这个关照，你能给我转述一下也好。
师傅，我理解刚才朱晓彤师兄他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理解他好像是说发现自己在打妄想，在着相。发现了，但是这个时候想断不掉，所以说他说他这个关照，他是怎么说来着？
那当时说这个关照，我同意这是关照，断不掉继续断呐，一直断。实际上并不是说断不掉，是断了再起。肯定是能断掉，断掉它就又起，再起再断。
是的，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是的，就是。好像不是断不掉，应该不是断不掉，它是断了又起，断了又起。哎，我觉得好累呀，怎么回事？而且现在，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这个容忍度不是很高，经常容不下自己去犯一些错误，或者就说走失。
别说啥错误，这跟错和对没有关系。别说啥错不错，别那样说。起了妄念就断掉它，再起再断，再起再断，这不就这一直这就不是修行吗？这没有啥对错，这里头没有
可能就是这个
啥
磨
对
的
错。
过程，就是不是不，如果不去想象那个断妄念，可能那么既不简单也很简单，
你
然
我我
后
们现在说的是断妄念，不是想象断妄念，那不是这不是一回事吧？实际妄念来了也不一定断它，总是想象断妄念，那不对吧？那打妄想吧。
对。
妄
是
念
的，
来
我
了
觉得
就对。
我关键师傅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出家相着得很厉害，我只要看到出家人，那马上就感觉那就粘上去了，就是那个相就粘的就离不开，就是
你说
知
的
道。
我这样理解是你的意思不是？看见出家人之后，你就想出家，是这意思？
我没勇气出家。其实我觉得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自己学的自见上和修行的，就是这个过程来讲，其实关键在于你的心，不在于相上。而且，其实出家也自己没有出家，也不是想象的那样的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出家师傅，我就觉得说很有好感。我想请教老师，这个自见，它到底什么叫真正的自见？就是看理论也好，听老师开示也好。好像很多听来听去就是，几乎是自己，可能是自己的理解，没那么复杂。怎么老说我这个自见不透彻啊，或者说自见不够正呢？
谁说你志向不够正啊？没人说吧？
这里的老师没说，就是其他就是只要一犯了点问题就讲到自见上，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
你
理。
说是你的老师说你志向不正，
不是不正，就自见不透彻吧。
不透彻。他了解你，我不了解你。你跟他比较熟悉，我不了解你。
我就想，
我不好说你志向正不正，因为我对你不了解。
不够透彻。我想请教老师，什么叫真正的叫自见？
你得问他呀，什么叫透彻？你不能问我，不是我说的。
那其实心里唯一的自见就是你离相无住。
怎么？我都听没听懂呢？
我说心力它的核心 核心的自见就是离相无助，是吗？
我和你说这个我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就你这个说法我没听到过，但是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好吧，就是这个有时候在世上练的人很累，磨的人很累，磨的就是有点着急有时候，然后也很痛苦，好像修行
怎么会很累呢？关照不应该很累呀、
就这个有时候感觉像割肉一样，一点点割，哎呀，好像走了一个坑，然后发现你掉坑里去了，然后再站起来，又掉坑里了，又站起来，就是这个反复持续的过程，它有时候变个相，然后自己又走失了，就是不能有那种绵密的关照。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可能知道吃了一些这种过程的苦，实际上它最终是离苦得乐的，还是会在这里面有觉受，离不开觉受，这没办法摆脱觉受。
你刚才说的我都不能理解，我说的不能理解是你那么说那个意思，我都听不懂，就这个意思。
对，老师，因为
也就是说你这个思想，我就这么认为了，你这思想不可取，我就这样，并不是你的修行不好不可取，是你现在这个想法不可取。
他经常打架，对，自己跟自己打架。我知道，我一定会可以的，应该没什么其他的问题，多练练就好了。只是我听到老师说帮忙老师的时候，我都很想哭，我觉得老师好谦卑好谦虚，就是我发现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傲慢的习气非常严重。
你说啥？我还没听懂呢。你说这个话，你再说是怎么了？
我说我刚刚听到齐老师一开始讲说，我的问题你无法就是理解的时候，你想其他师兄看看能不能帮忙。
对呀、
啊，
对，我听懂，就听不明白。别的帮忙一提醒，就从另一个角度，这一下能听明白，这不奇怪呀、啊。
但是我就觉得我听到老师这样，老师就是这么谦卑，然后我就
这不叫谦卑啊，我说这是事实啊。这不是不是光我能遇到，可能都能遇到，这能都算是谦卑啊。不是，
所以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觉得我一不小心那个傲慢的习气就起来，一不小心就起来。
这就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没有听出来傲慢，怎么会？
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真的尊师重道，看老师这种示范。
说傲慢，我就好像是我自己没有听你说话，没有听出来傲慢的地方。傲慢咋回事？我不明白。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有时候会经常是很傲慢。感恩老师，我目前没有其他问题了。
朱晓彤师兄，你好。其实那个前一段时间啊，我跟你是一样的，只不过你问问题比较委婉，我问齐老师问题我是很直接的，我就直接跟老师说，我说我不想打坐了，我说这个我当时就这样，结果齐老师就说，他说你不想打，那你自己就别打了好了，没人强迫你啊，对吧？但是我自己又舍不得，然后现在就想了个办法，就现在在读书嘛，读书会月论明心见性。哎呀，我这个月论明心见性还有一章就读完了，我觉得这个就解决我的问题了。是什么呢？你刚刚说的，你说你这个知见对不对啊？就是你的知见那个不是对或者不对，而是你没有知见，就是你对你这个修法呀，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你就在想，哎呀，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又落在一分别当中，就是我是好是坏，是我原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哎，我就想这个是好还是坏啊？我是练瑜伽的还是还是那个打坐呢修法呢？所以就落在这个了。关键是因为你没有去这个去学习。你看我这个月论明心见性，我现在知道这个月论明心见性它就是针对你这个你修这个心中心法，然后明心见性，然后你明心见性了以后， 你不是就完事儿了，你还有很多习性，你要你这个习性的话要有很多种方法，有十种方法，你在修，在慢慢修，在修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境界，还有很多这个东西，那个你要去过，这好像就像那个过关斩将一样，你要一关一关一关过了，然后你这个习气才那个慢慢消除了，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超凡入圣吧，就是你才可以那个就是心可以定下来了。这个然后你最后讲到你这个傲慢，我原来的时候我跟你一模一样的，我也傲慢啊，我就跟齐老师就说，我说我那个瑜伽也很厉害的，人家是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真的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说其实不是傲慢，是你不知道，所以要去学。哎，我就是这个朱晓彤师兄，我建议你进我们读书会吧。那明天每天跟着我们六点半到七点半，然后那个读书读一遍，就也能够知道大概自己这个怎么有什么问题了。嗯，好，我就说这么些。
哎，张坤师兄，你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你随机你们啊，
我问题是有的，但是我要总结一下，因为那个我要总结一下，我先问哪个问题合适，然后
哪个能合适？可以。
哎，问题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读书会，我们为了感，就是因为第一遍嘛，对这个书没什么那个，我们就是没有理解的，就是直接往下读，直接往下读，其实都没读懂，现在大家知道是这本书是讲这个的，然后因为那个很多境况啊，还有很多公案啊，我们也没查字典，就先读一遍再说吧。这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好，魏老师马上就会开讲略论明心见性，你们自己把书已经读过一遍了，然后再好好听老师怎么讲，跟你们现在自己理解来看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一定要正经了啊。
好的，魏老师是哪一天讲，还是每天都讲？
不是每天都讲，每周一次。大手印学完之后就是略论明心见性。
是礼拜几呀？
每周四晚上，师兄啊，您要一定要，您现在是一滴水读书会，现在是这样啊。您既然是读书会小组的话，你一定要跟好了一滴水大群的安排，不能够自己自作主张在那自己在那转圈圈。我们刚刚还在说呢，师兄们自己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是出不来的啊。我们为什么昨天师父答疑的时候也在说，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转不出来的，怎么才能出来？修行才能出来。修行，我们现在已经在修心中心了，那知见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不能老听着自己的这个声音，听不到善知识。这个声音啊，我们一定要跟紧了，知道吧？
好嘞，
啊，
好嘞，
要跟紧了，
好嘞，知道了，好，谢谢李焕师兄，好好，
好嘞，好，师兄你整理一下你的问题啊，是今晚可以问，还是一会儿你再上来问？
一会儿，我还没整理好，一会儿吧，
好，行，
好嘞，好，
好，
齐老师好，我是河南洛阳的，原先打过前座好像没有打那么好，又打着，又开始又打的，这样有300多座，都是今天早上打一个多小时累，哎呀有点事儿又停住了，下午又坐一个多小时。有啥事又听着，说晚上在那打一打了，我在做是打二眼是打四眼，接手印是四眼。
两小时你接什么印其实都可以，两个小时不能少，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你心里觉得做哪个该做哪个了就做哪个。其实你比如该二印的你做成四印了也没有关系。
哦。
但是你总知道规律，二运过这个一天二运六天四运这个规律你总是知道，并且家做的规律你也知道，这就是了。原则你都知道了，别的也啊、哦、该做二运做成四运就算了，也没有也可以。
好，
规律你得知道，说也可以，不是没规律。
啊，好。
说也可以，也还是有规律，并不是没有规律。
啊，好，感恩老师啊。
韩师兄，您已经完成迁座了是吧？
啊，大迁座，迁座好像中间，觉着好像不是老圆满的，有去年。是十一假期给在北京给那叫邓建老师给他个大约佛期，我后来从那时开始又开始迁座，又开始重做，这人一时都没有一时坐着。干
打过一个迁座，然后再打第二个迁座，是这意思？
啊，上那一时我不是给那马师兄一时是联系了马师兄，上回我去马师兄周围都被南回抢出来。继续做师兄，继续做。我后来又继续做着前座，这是大300多座，从去年十一又继续做着前座，这回这比上次感觉好，有点啥事都放下的可多。上回那是心可乱，去大南佛期十一去北京大南佛期，后来好一点，当然说再问老师都是苗坤问，都是跟马师兄说，今天这群里头说来这群里一时停乱。
好的，师兄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啊，暂时没有。
对不起老师，我又想起我的问题，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元婴老人在他那个十到十二分钟念心中心咒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印地利亚还是印地利叶呢？
我没听清楚你说的啥，有什么？
就是心中心的那个座上咒语。
啊、哦，听着像是印地利亚，听着像是印地利亚。我学咒语的时候，我说印地利亚，老人说不对。印地尼亚，我听着还是印地尼亚，印地尼亚老人还说不对，他就写了一个胜利的利。哦，我说印地尼亚，哎，这才对。老人念的，我听着还是印地尼亚。
哦，印地尼亚。
但是呢，那他我念他就那不对，还写了个胜利的利字儿，写在给我那个本上了。
哦，
这就是佛心经。就那个本本，那个咒语旁边有一个胜利的利，那是老人写的。哦，我是印地利亚，哎，对，这才对，印地尼亚，我听老人念的还是印地尼亚。
这打字打错了，圣地尼亚。
我这不对啊，我这个印念这两种，老人说一个对一个不对，我这心里清楚了，我这就明白了。我念印地尼亚，老人说不对；我念印地利亚，老人说，哎，这才对。
那是鸭还是耶呢？
呀，这个没有不是重音，一带而过的呀，印地利亚，印地利亚。
那我怎么看到佛心经？
这个呀不突出这个呀，印地利亚就这样。
对，我就发现我今天才发，因为昨天我又翻法本的那个佛心经的时候，它上面打的咒语是印地利亚那个耶，哎，我在想完了，我好像一直都送错了。后来我
老人念的是耶。不对呀、
啊，我听老人念的是鸭，但是我看那个佛心经上写的是耶，然后后来我又放下这个事了，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做到心里
了。老人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念。
那书上先不管他。
再加上书上那些字，你现在用普通话读那个字，你就读对了，不见得。在古代他不知道读什么音呢，还说不清古人标注的时候那个字的读音可能跟普通话不同。
哦、
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啊，他就用这个汉字标音，汉字标音，现在这个汉字的是普通话的读音，不在古代不一定那样读。我跟你说一个差别大的吧，老婆婆的婆字在古代是读娃，不读婆，现在读我们就说婆喝，就这么读的。在古代那这三个字就读的斯娃哈，就斯娃哈。古代的读音就是说哈，就说婆诃三个字。现在这按普通话的读音，他才是说婆诃了。
哦哦，知道了。
不但那就是读，那就是苏哈哈，就是三个字。
那我们念苏坡哈，苏坡也没错。
那个坡在古代读啊，他不读，他不读坡。现在读，现在普通话读坡。
嗯，就是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古代和现代，它这个有音差。那我们按照现代，
古人读读音，他都不知道现代音，他能符合现代这个规律吗？肯定
就是我们这样，那我们平常诵经持咒的话，这个
那就是老人怎么教我们就怎么读。
我是说，老人没有诵到那些咒。比方说陀罗尼亚
啊，那等于看字看不明白读音，你就按照普通话读音，我认为也可以，除非你知道古音怎么读，就能弄对。古代的音我们现在弄不清怎么读。
好的，好的，就是刚刚师兄说魏老师到时候会开那个六六零信件信。其实我自己其实也经常想着说去办一些那个读书会，因为身边有一些道友，只是可能目前一些老师不太一样，比方说可能他们去跟别的心理老师修，我在跟老师这边的老师修，就您这边的在修，如果我们在一起去读那些比方说六人明星见性啊、大手印啊，其实我们在一起读一读，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他会有什么？我应该说坏处会不会有呢？就是不做引导的话，只是大家在一起读，然后我们最终还是以老人的开示为主。就是这种在一起交流啊，在一起茶具的时候，有没有坏处？就是我想问老师，
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是说，有老师在线上去引领我们去一起读这个六人明心见性也好，大手印也好。肯定是非常棒的，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线下，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在线上读。比方说像我自己在，
我听不懂就在这儿，谁在线上读了？线上读是咋回事啊？
线上读就是比方说魏老师他不是在周四的晚上就带我们读那个跟我们开示那个明心见性嘛？
带着读不会吧？
开示那不是带着读啊？我用词不恰当，就是。我说魏老师给我们开示那个六轮明星见性里面的那个内容
怎么了？
就是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也大家是比较安心的，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大家不是同一个老师，但是我们在修同一个法门，然后呢因为之前有些缘分一直
不是必须去听啊，你可以不去。
我说我们自己在线下去有这么一个在一起每周有个一到两次的这种线下自己相聚去读，然后可不可以？
听不懂你说的话，
你快师兄帮帮我。
你那个师兄是啥问题啊？你是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好，我是觉得说，在一起应该也没有坏处，因为把这个时间也可以把它充分的利用一下，然后在一起，相互之间还是启发启发。我想问老师，应该他不会有什么坏处，就是
我没听懂啊，你说这是啥呀？
那会哪
儿？就是知见不一致呗，就是你们对一件一顿一对看主事开始，大家读的都是主事开始，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你是觉得好像可能之间会打架，你是担心这个问题吗？
我不是担心之间问题，我是说这里面应该不会存在说最终的这种坏处是没有的，因为在一起读一读老人的开示啊，或者就是说这个经书，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想多了，没有问题，我知道了，我不问了。
关键你自己打不打架，这是个问题。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是的，是的，还是要自见一致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有一个统一的老师这么去指引会好一些，别给自己找事了。发心有发心，但是还是要把事情尽量做好一点。我没问题了，我老师，我主要是那个刚刚那个心咒的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我心放下来了，我没念错。
对了，刚刚那个师兄他就说的那个他的那个疑问啊，这个读书会的这个疑问，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啊，我当时那个说那个要做这个读书会，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就是有的就是 没有那个恒心去做去读书嘛，有的是三天打鱼，今天有空我好像看一会儿书，实际上就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毅力，所以就是大家抱团一起读书，然后来那个就是好像互相鼓励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啊。那其实在读书会过程当中，就是他不是读书每天一个小时嘛，那确实是那你就那个我们这个在读的别人在读的时候你都有评判的，就说哎呀你这人都是咬字不清楚，那这个人都白字先生都读错了，然后有的读得快了，有的读得慢了，那有的师兄还说哎呀我这个读不好啊怎么样，还很客气的。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是锻炼那个这个平等心啦，就是你能不能容忍人家那个让你觉得不舒服。今天我们那个略论明星见习里面他就讲到了，就是说那个平时要常用这个反观法考察自己的习性。就这个师兄他就担心说啊，你那个别人会不会给你造成那个错误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就是当你那个没有这个成佛的时候，你可能你的知见所有的知见都是错的，没有什么谁一定是对的。所以的话那个你比方说你读祖师的开示啊，当你知见不正确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错的嘛，对不对？那你还管别人的错成什么样，你会对你有影响，你自己还错的对别人也有影响呢，对不对？那你那个其实别人是你的镜子。你别人读的时候你看他读的不好，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镜子，你就想你自己读的好不好吧，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读书会其实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是你的镜子，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你要能够愿意把自己，其实读书会也是布施啊，你把自己的时间布施给别人啊，对不对？你别人在听的时候别人在读的时候你在听，其实这是布施自己的一个耐心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不管说那个魏老师学，那是跟着老师学是很好的。你自己读的话，你自己其实也很好的，我是这么想的。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读了一遍以后，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就我觉得我这个还挺聪明的，我觉得我都能够。都读懂了，我就觉得你能懂的就懂，不懂的就那个，我还挺开心的，就是还没有到那个说哎呀你自己好像理解错误的，就是你实在理解不了的那我就跳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读书的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在遇到问题，比方说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跟这个人吵架了，我这个人我就觉得我要达到一个目的我达到不了，我这个时候我才会讲我的问题在哪里。读书的话你看又是吧，又涉及到你这个不涉及到任何利益关系，不涉及到你什么，读书是最快乐的，我觉得。而且在读书间里面这个我看着每个师兄他那个读的，我都觉得都读得很好啊，这个是那个我都觉得他们讲的每一个他们的观点我们也讨论嘛，对吧？那个讨论的观点我都觉得他是这么想的也挺好的，就是而且他们有的师兄真的很博学的，那个公案他都能够滔滔不绝的说出来很多衍生的那个哪本书上是这么解的，那个是这么解的，我觉得收获真的太大了。现在那个问题的话就是问题是很多的，就有很多那个没懂。
好，师兄，真的师兄特别的很赞叹啊，你就是为了逼自己读书，现在发心每天都和大家一起读书啊，然后还天天拉着大家一起读，很有感触啊，看来师兄这个心得很多。那这样的啊，师兄在费心啊，你一定把这些问题整理一下，这样能更受益。把问题整理好之后，我们在师父答疑、魏老师答疑的时候，利用空档时间赶紧上来问啊。
好的，好好好
好，师兄可以接着整理你的问题啊，我们把话筒给下一位师兄。
齐老师，我现在修百坐，然后我发现我在诵咒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用，就是我听过元音老人的那个录音嘛，诵咒的那个录音，有的时候是我用老人的那个声音和节奏出来的，我感觉会比我自己的那个节奏要感觉要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用那个泛音比较丰富的那种声音在心里在念的时候，感觉也会更好。那么就是说心念心念这个念的过程中，那个声音那个节奏那个质地是不是还是会影响那个效果？
以老人的为准吧。好吧。
就是我有的时候出来的都是老人的声音。
就以老人的声音为准吧。
以他的声音为准。就是我感觉老人的声音的时候会更有加持力啊。我也不知道。
我就不插言了。
好，谢谢老师。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个有相密和无相密，它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你在哪儿听到的这两个名词啊？在这思维上的区别干什么呀？
那个我是觉得咱们不是那个咱们心中心法不是无相密吗？就是每天持咒，这个咒算不算有相呢？
我根本不是你这种思路，不是有相无相，不是按你说这个咒，不是按这区别的。别考虑了，别考虑了，算了，你避开这个问题吧。
好的，好的。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
实际上啊，你要是能找到有相密和无相密在哪儿知道的，一看就明白了。你咋知道了呀？你总是看见老人开示里提到这个事了吧？那老人开示在那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根本用不着再当这个问题。
我是那个在那个老人那个视频上，我看过那个他们那个师兄们发的。
你要讲到这个，他一定会说的很清楚。
那个有师兄就是问那个，也是问这个，问那个什么问题来着？问一是说其他的那个修行方法，然后老人说，他说那个，他们那是有相密，然后咱们这个是无相密，
这不就很清楚了吗？还用再问什么有相密无相密啊？
好的，我不想他了。
好吧，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齐老师，我在关照上有一点问题。我今天读那个大手印前世的时候，我看到老人这样说，说念头来了立即警觉，马上就灭掉，这也是生灭心啊，有生灭就要欺凡人天。然后我一看我就发现，这就是说的是我。
你说老人这个开示你能找到原文不能？
能找到原文。
哎，你看看，要是把那个原文贴到这儿讨论更好。你说呢？
我现在贴。
念头来了，马上就灭掉。原文是这个吗？
我现在贴到聊天里了，这个就是我今天复制的原文。
我看看，在聊天里我看看。假若对景心动，就这一段吧。
对。
再压下去还不是真定，还有生灭心在啊。出过罗汉为什么还会七升天上七升人间呢？就是因为他还有生灭心。念头来了立即警觉，马上就灭掉，这也是生灭心。有生灭心就要七个。这就说的那个虚陀环嘛，讲的是。出过罗汉嘛，讲的这个是。
就是秦老师，我现在关照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念头。
这讲的可不是关照，你可别联系这人说的关照啊，你联系就麻烦了。
我现在就是这个方法，然后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这个妄念起来断掉它，关照一点问题没有，别怀疑了。这老人这说的跟这个一点不，跟你说的不是这个关照，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眼下分不清，眼下你觉得有毛病，你可以不管他，关照还要坚持关照的，别因小失大，因为看见个别的说法，把关照这么重大的问题都给影响了，可别因小失大。
好的，齐老师。那齐老师，那断妄念，这个妄念和念头它有什么区别？
就这种思路不要有了。发现情念断掉它，哇，断了。没有，别弄那么多分别了。就是打妄想的，其实你这
我
是关照的操作，不需要打妄想。
我现在是因为我现在上班每天就比较忙嘛，我
上班别关照，没有让你上班的时候关照。
对，我就是下班以后，反正只要起了念，我就给它断掉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你知道这样对不对？你说你不知道，这别挖，别是不是在拿这个不知道搁前头？你知道对不对？你并不是不知道，我没猜错吧？
我不太知道，我觉得
怎么会不知道啊？你看到这种说法，哪有两种说法让你不知道啊？你看到无非是经论，或者看到无非就是祖师开示吧？哪有两种说法让你去选择不了不知道了？都是很明确的呀，方向都是很明白的呀。
嗯。那我现在反正就是只要察觉到念头我就断掉了，我就是这样做的，齐老师。
对，这你说的是你的方法吗？这不就是祖师的方法吗？这不是经论里说的祖师讲的吗？
嗯，对，我就是看如何关照。
对呀，对呀，这个要是看那个看祖师讲的，这还一边看一边还怀疑着。也不是看不懂。也能看懂，也能领会，都没有错误，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祖师说的。
嗯，不怀疑了，不怀疑了，明白了，齐老师。
齐老师好。
您好。
李花师兄好。就我有个事啊，就是前段时间嘛，单位有个同事啦，就40多嘛，就是过世了。然后嘛，就是去悼念一下，磕几个头。那这个。就因为前段时间就看了中有救度嘛，那这个也不好照本宣读，那人家可能也不会让你读，这么多人也很、
不是你读中有不用经谁批准啊，你非要在他那读啊，你都没有看，你没有仔细看中有救度那个法本吗？
我知道，然后
随便在你那个地方都可以读，把他调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是磕头的时候嘛，那个磕
你看他说在他那干啥呀，跟那个磕头的地方没有关系，做中有
救度。然后我就磕头时我就对他说了某某人，然后这现在是你最要紧的时候了，关键时候了，然后你
不能代替中有救度。
我就跟他说
哪这么简单的事去代替中有救度、那本本那样那天天念的呀，你想费劲你不愿意做、另外一回事。要不是想费劲你哪这么简单的事就代替了天天做的，那能替得了？
就这样说一说就效果不大是吧，齐老师？
说效果干什么呀，你做了才知道效果呀。我们说这样，你做中有救度只管做，别管效果。效果你能感通的呀，你要真做了实干了。实际干了，而不是心里想想啊，这可干不可干，不是，而实干了以后你自然会知道效果，你要不然你就是这在嘴上说说考虑考虑，这往哪找效果，你都没做。
好的，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上次我也就说了，齐老师你也跟我讲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死了，然后就想那心里想就奔着那强光去，不要找那弱光。然后齐老师你说了，就是不会按照我们这个格式来，就这个我就是还有点没听明白。
我说的是错误的，不会按照现在格式来是错误的，这个话别要是有这个录音删掉，要是有文字也删掉，错的。不会按这个格式来这句话是彻底错误。
那这个我们、就是、
我有可能有时候会说错话呀，你这提出来了很好的，你要不提出来说错了还不知道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死了， 然后就是去世了，然后就看到那个强光了，是不是奔着强光去？然后就是是不是？
你要让人家去的，你不应该去吗？你做重要救助的时候，让人家也到那去，你自己遇着了还不去啊？
这个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会奔着强光自己合上去，还是这种情况非常困难，就不大可能？
这种话。那你这你怎么说？我说不可能，我还你要不可能会死，你会死不大可能，这管用吗？说这种话，什么可能不可能？你这是照着办不办？这个事儿什么可能不可能啊？你想按照这个办，或者不想按照这个办，你就这样。你要想按照说的办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你现在的思维。
好的，谢谢齐老师。
要是说直了，就不大好听了，你知不知道？反正方法是告诉你了，重油救度你也知道了，信不信由你，这个话不好听了。你知道啊，你说这个话都是不信的意思。你都知道啊，那就信不信由你。它不是啥复杂的事，不好掌握，不是这非常简单非常明白。
齐老师，我是非常相信的。
咱说这话的人都是相信这个都这样。不。就是说信疑参半，一般参半，可能你那个信的比例大，疑的比例小，才会这么说话。
信啊，可能是肯定是信的，就是想
自己。肯定是信疑参半的，这样说话的人都是，不是你自己。凡是这样说话的人都是信疑参半，但能可能信的比例比那个疑的比例大，就这么说话。要是真正的是。没有疑了，信也没有了，信不信还有用信呢？还用这个用得着信呢？明摆着在这用你信呢？没有信了，没有信了，疑也没有了。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
不是个道理吗？
好的，我听懂了，那我下麦了，没问题了。
师兄您稍等一下，刚刚您说之前问过师父奔着强光去是吧？问过这个问题对吧？
对，我问过、
啊、
我有可能说错，但是呢那资料那经论好就得按那个我说的，如果经论不一样你别难听我的，这些话我只一直说，还是说你啥时候说过什么，我一听说我啥时候说过什么我都意识到我说错话了，要不然的话就不会说我啥时候说过什么，那是我说的吗？那是佛说的，我说的要是跟说的不一样就不应该信我的呀，所以啥时候一说这我都觉得这又应该删掉那些东西了。
那时候呢我听齐老师说好以后呢，我想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便宜的事情，很好的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好好修行，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呢，这可能才能够
分。你有加条件啊，有一定定力是那资料里有吗？资料里没有，就是你增加的，你没有权利增加什么。你可以不信不信是由你，但是你没有权利增加什么，增加难度增加条件，你没有那个权利。
好的，齐老师，那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了，信就行了，不用管其他。
不是不用管他，有其他吗？要是有其他你就管一管，那其他在哪儿啊？哪有其他啊？自己打妄想的那能算其他，全是你自己打的妄想能算其他。
好的，
比方说打一个妄想，它不能这么简单吧？没有这么容易吧？这都是你自己打妄想的。谁说简单？谁说容易了？怎么说你怎么做？说到哪你信到哪，哪还有什么简单不简单、容易不容易的这个疑问在呀？
好的，齐老师，那我没其他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师兄，您还记不记得您是什么时候问的？
哦，我是可能有一个星期了吧，
一个星期以前是吧？
对。
好的，我们去查一下。
查一下，找出以后看是错误的就删掉，不能
要。好的，师傅，
那种答案不对的。
好的，师傅。
齐老师好。
啊，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就是打六字明的时候，就是就是 1小时40分钟的时候，就是始终就是保持一动不动。啊，后来由于到达不了这个2小时，完了有的师兄劝我说你可以动一动腿啊，啊不舒服可以动不动就能到达2小时了。结果就是这个口子撕开了，完了这个千座中吧，就是有这个动头就是动腿的这种习惯。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坐上持咒动腿的那个会对坐上持咒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那就是不好也比不打坐强。当然是动是不如不动，不如不动就那个动也比连坐都不打也比那个强。不对吗我这么说？
那我将来如何改善呢？就是尽量去克服呗。
这个如何改善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啊。别动不就行了，这还是改善什么呀？你做不到没人勉强你做，也没人说你那个就不算了，都没人说，但是他当然还是不动好，到哪都不能说可以动，谁都不能说可以动，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吹牛他打坐没动过，我就没见过一个人敢吹这种牛。
那行了，我知道了，老师。
绝对不应该动，应该知道这个，还是这么说。我看在聊天区里有一句话说的很好，谁能找出来这句话？
师兄不关心明心见性，却纠结动腿。
就是这句，就是你说的这句。
他是不是
这一句话是批评的很好？
师父，我是觉得他是不是纠结自己，觉得自己脑子千桌老在那动腿，所以没有明心见性，他是不是有隐含自己的意思？
对，他这个说话就不大对了。
是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老觉得他好像有这个问题。现在还在问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好影响，这有啥不好？这有啥影响？都谈不上影响，他有啥好不好？谈得上影响什么了？
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明心见性啊，师父？
那这跟影响有关系吗？这能谈得上影响这个概念能这么用啊？关心和不关心都联系不上什么影响不影响吧？
张显斌师兄，您要不要上来再聊一聊？焦坤师兄，他刚才根本他都没有提见性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不知道该怎么。
反正我就是，我就感觉什么呢？我这个感觉这个千座感觉也不怎么如法，就那么忽忽悠悠就下来了，我就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座上，看别的师兄就是特别如法精进，我感觉我这就是，也不怎么如法，总感觉自己做的不怎么好，我就是老有这种想法。
有别人精进，觉得自己不如。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以前我刚打千座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用功，但是自己感觉是用功，但是其实吧，就是在打着妄想啊，这而且自己以为就是挺用功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烦恼。
就是觉得那个劲儿用的有点猛，是吧？
感觉是方向用错了吧，自己感觉是挺用功，其实都是在打妄想，在妄心上用功。
现在师兄们有疑惑，就是您这个千座是打的心中心千座吧，不是六字明吧？
对对对对。
六字明不存在千座一说啊。
六字明都已经打过了，现在千座都已经不过了。以前怎么说呢？以前就是也奔着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个目标了，但是这个千座内也没打开呀，所以说现在也怎么说呢？就是就这个信心嘛，就是也有点就是什么，有点下降。是那个李华师兄能听出我这个所要表达这个问题吗？
其实，师兄的这个心态大概多少能感，我感觉好像是知道一点啊。其实不出妄想，不求真啊。您现在绝学无为显道人，不求妄想，不出真。突然我就想起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这一句话。已经打完千座了。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初修的师兄，刚开始可能确实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是很精进很勇猛，但实际上是吊着那颗心在那追，是吧？就用劲儿过猛过头了，然后可能会烦恼啊，后来突然发现自己这样是不对的，要歇心嘛，是吧？再一歇又歇过头了，那个懈怠心又来了，感觉好像是总是很容易不是在这边就在那边。现在师兄已经打完千座了，就好像对自己也没信心了。但是
以前吧，怎么说，以前我总想就是糊涂，我总想搞明白，结果呢就是一直也没整明白。完了原先吧，还挺用功的，结果就是一连是用了二十年功，完了发现吧自己用的功就是劲儿有点用反了，完了结果这你要不用功嘛，我也感觉这个信心上也感觉还不如以前了，就现在也就是有点，目前状态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这个修行的门路吧，还是有点懵的状态，
就是没有基础真心是吗？我感觉
对原先吧就是用，要么就是用劲过猛了，现在吧就是感觉原先用那种劲儿还就是不对劲儿，你就是不用心吧，而且就感觉还挺懈怠的，所以说现在就是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做是好，就是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以前那个劲儿是起不来了，以前那个劲儿吧就是以前就是明明自己是只能打两小时的，完结果呢就是硬熬四小时，现在就是不行了，就那种劲儿也上不去了，就是那种就感觉自己就是做也是在那就是只是熬时间。我就说这些吧，也没法描述了。
师兄的这种状态好像是好多过了千座师兄的这样的心态，我感觉好像好多师兄都有这样的问题，要说不明白也不是真不明白，要说明白了也不是那么明白，就是心里感觉不透亮，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就感觉好像用功也不是，不用功也不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的。
您说用功是指用什么功啊？怎么用功啊？
就是以前就总想着，就是现在以前特别是刚修新中心的时候，就想着啊，我这千座之内我肯定能明心见性啊，结果奔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加时加座呀，或者这个就按照这种方法去做，结果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就是始终就是自己感觉用功，其实就是还是在着相嘛，着相就是。
其实我们
结果就是用反了，就是始终就是处在这个分别执着当中啊，自己还以为这个挺精进的。那有句话我记得说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若心起精进，是妄非精进；若心不起妄，精进无有涯。我原先就是处在这个就是我起个精进心啊，我感觉这个劲儿啊可足了，很勇猛了。结果呢？走反向，就原先就这种状态。
那现在其实过了千座的师兄，我们好像应该是师父答疑的时候啊，前段时间答疑的时候就有师兄在问千座之后怎么修啊，师兄不会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吧？有师兄问的这个问题，问过师父千座之后怎么修啊？
我以我的印象啊，好像就是以我目前这种状态应该还是接着打坐吧。
除了打坐吗？ 打坐只有打坐吗？
嗯，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呀？
嗯，就是，
打坐应该是什么啊？
打除妄想，坐见本性。
嗯，可能我觉得可能过了间坐之后打坐是住行了，
还得关照是正行。
对呀，
啊，以前我也是主要是在这个文字上用功了，就是实际形式这一块肯定是有欠缺的，因为内功刚接触这个就这个修行这一块嘛，所以说只是在文字上抠，所以说这个关照这一块，实际体会、实际行动还是欠缺的。
师兄不会过了千座还不会关照吧？刚刚师父在那说，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得警醒的。嘴上说
关
照说断，实际上我们从来一次也没有关照过，有可能啊。
怎么说呢？我以前在别的灌顶师那儿学习，那我是谁我不说了，但是跟我个人有关系，我吧就是总想找着就是你让我具体你到底让我怎么去做，给我一套方法，呵呵，结果我这越学越懵，就在文上给我转迷糊了。这关照这一块我只有在齐老师这边我就是才有点眉目，以前在这个这个在文字上就是弄了好几年，所以说这真正的关照这一块还是在齐老师这边就是稍微这个懂一点，所以说在这个你就说在关照坐下这个执行这方面，所以说以前呢就根本就不算数了，以前只是这个学习理论了。而且还没怎么学明白。
行起谢绝啊，我们刚开始跟着师父的时候师父就那句话，行起谢绝，这句话最受用啊，对于我们新密弟子来说，已经起行了还在思维上搞，就是自己耽误自己，所以师兄自己都说了自己绕弯路了是吧。
对的，我自我也感觉就是走了好几年弯路，因为一直没注意到这个行持方面这个重要性嘛。
其实心中心牵着之类就是要参究清楚心要。为什么说心中心是克期取证啊？牵着之类一牵着克期取证。而且祖师还说三五百座是见性最好的时候。哪有那个精力去外面各种的思维上绕啊？参究清楚心要最重要，所以师父的答疑，魏老师的答疑真的是解决我们这些问题最好的途径，不要相信自己那一套。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咱们的一滴水，就是几个月前就是在这公众号上才接触到，以前只知道就是有齐老师这个人，但具体开示的内容我是一点不知道。自从看了公众号之后，听了齐老师的开示，一点点的跟自己内心相应了。现在本身我这个人就是就喜欢这个简单直接，不喜欢就是绕弯子，就是越绕弯我越懵，越简单直接越好。自从听了那个在公众号听了这个开示之后，我发现就是我挺喜欢这种开示风格，所以说才其实在这边就是听老师讲课在试试。
对啊，我们就是自己有问题有心结就可以上来聊，看看师傅，可能我们初修的师兄或者刚来的师兄还不能适应，其实不知道我们问对话的这个师兄啊，心里那个结那个连复被斩断，那个葛藤被斩断的那种痛快，那种舒畅是体会不到的。真的特别希望每一个师兄我们都能够体会到那种突然心里一下子啥话，就是那个心啊一下子松了，多轻松多自在，但是很快肯定又连上来了嘛，所以我们还在修行嘛，是不是马上有问题接着问，是不是持续的问，一定要把自己搞清楚。修行我们是修自心的，
我目前就这种状态了。
没事没事，很正常，师兄好好跟着，你也知道，知道应该怎么修。
我以后我就是跟着，就是齐老师、魏老师，以后我就跟着这两个老师学习。我说那个什么，我今天就到这里吧，别的师兄如果有问题，那个不行我就先下去。
好的。
学这种状态。
好的好的，师兄有问题您可以记下来，平时有问题也可以记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再上来跟师父交流。师兄们问问题也是法布施啊，真的是法布施。
我原先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原先我不好意思说我自身的这些事情，后来我想想还是说了吧，我说也许我自身的情况别的师兄也有，还听一听吧，引以为戒，也都跟我一样。
其实过了迁座的师兄这个心态和刚刚修的师兄的心态，真的他们初修的师兄他们是理解不了我们过了迁座师兄的心态。
就到这里吧，谢谢齐老师，谢谢李华师兄，我下了。
好的师兄。
齐老师好。啊
你好。
师兄好。我请问一下，就是魏老师什么时候在讲那什么呀，那个明心见性那个。
这我你那边能听到不能、
啊、
我听到。不是我喊他在那。
啊师傅。
你得问他、啊、这样也行，这个李华你问问、啊、告诉他现在他不在这个屋里。
啊好。
问他。
好的。师傅我大概知道大概时间，我估计可能是下周或者下下周，应该魏老师可能就要开始讲律论明心见性了。嗯
嗯，太好了。我对这个咱们讲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只要有那什么这样有指导思想，只要肯去干就行。因为说的这祖师啊太慈悲了，说太细了。我学佛这么多年呐，年头确实不少，但是呢没遇到过这个，所以呢我是想好好的跟老师们再学，哎，就是这种想法。而且吧我迁座是过了，但从过了迁座之后吧，我是3月15号应该过的，我更加进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是三点半起，四点打坐，坐四个钟头零20分钟吧，差不多，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我的缺陷在哪儿？过去啊，在打坐上下点功夫，可是要不是这个心中心法呀，我突破了这个，我打不了九，连那七都打不了。所以呢，这个我突破过去了。但是最主要还是我觉得我的方向，因为对这个书啊，这位三位祖师的书，我过去竟迷信这个，就是说这个迁座怎么样了，所以呢在那下功夫，在这方面差，所以我从现在开从迁座完了我认识到这点，我是看书呢。在这方面，所以老师只要是一讲，哎，我就肯定听，哎，我这是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但是说修得好，修得不好，我自个儿都不满意，但是我绝不放弃。行，我就说这么些吧。
师傅，我上一回我提那个问题是吧？我心里老是还有顾虑，我想请教师傅给我开示一下。
哦，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说的俺们村里那个他信佛，他叫我去上他那儿去，他叫我给他讲那佛法，他也是看了脚海慈航那个师傅他都对这个书看了还很注意是吧？我不知道师傅还有不有印象。
怎么了？你就说这里头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后来他叫我去，我当时我心里非常顾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 我自己还不会游泳吧，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怕我。
他不是要看书啊，你给他，你这要是有，你让他看看有啥关系。
他看了，他看了，我看我去了以后是吧？我去了以后，他跟我讲，他所说的跟着平常，比如说我从我信佛是吧？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他们愿意往生的，愿意说按照那个脚海持恒这个书这上面去讲去看的，都是他们都是那个。愿意也愿意信佛，但是也愿意信他们能够信他们能够鬼进鬼神吧，是吧？愿意信他们能够他们，我一直对这个很反感，不一直很反感，我不愿意解除他们，我尽保持远离他们，不
当然可以
说啊，
当然可以了，你不愿意接触他们你就远离他们，有啥不可以？
是啊，我一直都是远离他们的，因为我跟他们讲佛讲他们也听不懂，跟朋友说脚海慈航上面讲的他更听不懂，他们想的只是求福报，说我一直我只是想好好的修行，我不想让这些事儿来骚扰我吧。这回你看我上他那儿，这我说的这一位人这个人是吧，我上他那儿去了以后，他也是说心里很烦，很多的事儿他不如意，后来他就给我讲了，讲了他家这个现在的处境，他家小子是吧，我们不用看一个村子里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家小子那个也好像是这个上本能力跟厂子里吧，跟上本犯了的也算是犯了点错误是吧，一直都是在那个看守所里一年多了，都还那个案子判不了，一直都在看守所里。
我听不懂你说这个话的，什么案子啊，看过就了啥，我都不知道你说的。
看守所。
啊？
一直都在看守所里，他的所谓这个事。
我都没听懂，看什么？
看守所
，看守所就监狱啊。
啊，对对对，也没有正式的判刑吧。也就是那个看守所里还待着的，那个案子解除不了，判不了，他都一直都是在那个，一直他都是在那个看守所里，到现在一年多了，他为这个返牢，后来看，后来就有一个人，
谁在看守所，谁为这个事返牢啊？
他的儿子
啊，一个人呢、啊，是看守所里的人为自己返牢啊。
他儿子他反在那看守所里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个我就说他儿子我就清楚了，
对他都是为这个事儿他心里烦，后来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吧都叫他信佛，就给他看了脚海持恒这个书，但是他看了这个书还是看了这个书以后也还都是那个很不很长，都是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到现在说话三月几个月的吧，是吧？这是为竟为这样的烦恼事儿，闺女30多岁了也没有结婚，而且她自己愿意独身，不愿意结婚。都是结婚，
你说是他儿子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人呢？
看守所里现在还在看守所。
不是，看守所不是他儿子吗？
是他儿子啊。我的意思
是
说
他你不是说他没结婚吗？没结婚哪来儿子？
哎呀，我说的这个信佛的人，他的儿子啊，
师兄，您是这样的，您跟师父描述的就是说，您去这个人，
李华，他我没听清楚，你听清楚，你给我解释解释去，他说的，我们这人可能都弄错了，到底。
师傅，就是我刚刚听好像李玉琼师兄说他之前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学佛没学好，不敢去跟别人讲，上一次他就来问了，说有人想请他去讲佛法，他不敢去，问您能不能去，当时好像是说那人家叫你去你为啥不去呀、好像他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个人呢，他不给他讲佛法，他讲一堆自己家里那些烦恼事儿。儿子在看守所，现在也没判， 就在里面不了了之，女儿不结婚不肯结婚，就说这些。
怎么了？
啊，不知道
听懂了。现在你说我听懂了，怎么了？
啊，
就是说这些事儿是吧？师傅，我总觉得这样事儿嘛，我不想去解决这样事儿，因为我现在我修行的过程还很，我自己还很烦恼。
你不想可以去啊，没人说非让你去吧。我说那一次你问我，我说非让你去了，那可能就是我们错了。
不是师傅，不是你本身说让我去，我想李华师傅刚才不是说了，你俺们心里有烦恼有顾虑都可以问师傅，求师傅给俺们解答，而且我也都是奔着这个意思的，我自己不众生有难，我也是想帮助，但是我自己还不会游泳，我就是说这个意思，我请教师傅。
那你就可以不去嘛，没有关系的。
哦、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修行主要是都解脱到不想接触这些外缘这些事来干扰我们，我都是这个意思。
哎，你想不去可以不去，不必找那么多理由。
哦，
愿意去就不去，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
是是是，哦，我明白了。其实我自己也感觉的，做了迁座以后，自己的心态跟着以前大不一样了。
那也不一定非要去，再不一样，他们没不是也不是非去不可以，也可以去。
是我主要就是说，他们这些困难、这些难处，别人根本都帮助不了。
怎么了？你跟我说这个事儿是这我还不知道这里头有啥不合适地方吗？有啥不？
就比如说。有我说我见到的，我听说过有些人他们信佛，他们临到众生们求福报，比如说有什么难可以有什么困难可以求观世音菩萨，或那个或者是念那个叫嘛药师咒吗？药师。我也不，哎呀，我说不清了。你看这一类的，他们的求来的福报，都是说鱼与钩牵，厚如佛智，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上头，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懂，我只是想好好的修行，不想让别人来那骂我。他经常我打他们门上过，是吧？他来叫我去，我一直不愿意去了。
那你有你的自由啊，他能勉强你啊？他勉强。
是。我知道师傅，我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心里老是有个疙瘩，好像解不开似的，我愿意跟师傅说，打扰师傅了。
那有啥疙瘩呀？疙瘩在啥意思？是你说这个疙瘩是指的啥？
就是说，也想帮助他，但是无能为力，都是这个意思。
这算啥疙瘩呀？无能为力就不去呗，这有啥关系啊？
哦，对对对，哦，我明白了，师傅，我明白，我没有别的事，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嘛。那我都不需要去了，我也
不想去，那勉强去也没有啥效果，
需要也没有效果，就是
不想去就不去吧。
嗯，好，我知道了，师傅。
哎，齐老师好。
你好。
李华师兄，我在那个文字区域贴了一段我自己写的那、麻烦你能不能给粘上去。
好的，请伟杰师兄帮忙粘一下啊。
齐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写了这个，就是我关照的和祖师开示的关照有什么不同吗？
是啊。都问你了，你要问我，你这事儿问你，你说你理解的观照跟祖师开示有什么不同吗？这应该问你了。
我、
不是吧？你对观照理解和祖师不同，我并不知道啊，所以要问你啊。
我本来觉得我感觉没什么不同，然后因为我把这个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 就是给了另外一位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我这个关照方法不对不正确，所以我现在就有点糊涂吧，就是齐老师。
哦，那你是这样，你问他为什么不正确，你问我不知道啊。
哦，
那他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该问他吗？
他让我断妄念，然后所以我就上来问您妄念和念头什么区别。
你问他妄念和念头什么区别，问了没？
他说是贪嗔痴这些妄念执着。
怎么了？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断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妄念还是念头，反正现在有念头来了，我就察觉到我就给断了，我也不区分念妄念和念头，然后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糊涂，有点搞不清楚了。
我听你这个意思啊，你都没有注意过祖师的开始，注意过没有？祖师这么说的，老人怎么讲的，你注意过没有？
我注意过，我也在学习啊，我也在看。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看多了，学多了，自然这问题自然都解决了。
好吧，好吧，好，那好，谢谢齐老师。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疑惑，现在为什么师兄们不知道要断的是什么？因为是我比较疑惑。
谁的疑惑啊？李华，
我的师傅，我说的是我的疑惑。
哦，
啊，
你的疑惑，你说说。
就说，这个关照这么简单，为什么师兄们就是这个地方都不，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他不知道自己断的药是什么，要断的是什么？关照三部曲啊？
不说三部曲了，就是祖师这个对于关照的开始吧，也是。讲三部曲，三部曲可能的说着说越说越说过头了，就是错误的了。啥话都不能过头，一过头就错了，就是错误的。
刚刚师兄张涵师兄，我看他说他这个他都说到关照了两部你都含了，但是他自己还是搞不清楚，都说到第二部关照了，怎么还在第一部都没闹清，我就觉得很疑惑。
你觉得你用疑惑这个词，我听不懂，可能这样你不可以。
我就不能懂他为什么。
对，你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疑惑。
也对，也可能是这个意思。